说唱的伎俩第一集，人生。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话谷电台说唱伎俩第一集啊、我是这个节目的计划人曾博豪。那么接触说唱，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比较后期的事情哈。我主要接触到的形式啊、有这个日本的落语，以及这个台湾传统的念歌。在念歌方面呢，我要特别感谢大学时期的一个恩师林心怡老师，他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艺术家，是他带领我去学习这个台湾的两瓜的。那么落语的部分，则要感谢我的一位很棒的哥哥，叫戴开成。那他是一个自学落语的一个台湾人，他出生其实是在天津，但是后来因为战后的一系列关系呢，家族来到了台湾。那在东京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说唱艺术，就透过自学的方式建立他自己的一套表演的系统。那么提到说唱艺术，其实真的是百百种啦、有这种东北大鼓啊，或者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这种相声啊，又或者是苏州评弹啊，又或者是我们这个粤广一带的地水南音啊。代表人物有杜焕，那台湾的话则是有这个西尔波啦，或者是两国啊，又或者是这个两个人透过台语在那里很类似相声的这样的一个大吹狗的形式啊，这些形式其实都脱离不了人生如何运用的这些事情。像是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搜寻看看杨秀清老师。在 YouTube 上就有，你可以去搜寻他的那个周城过台湾，九行归台湾。在这个影片当中，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去听到，去看到杨秀清老师他是如何运用人生的变化，在整个念歌的过程当中表达不同的角色以及表达不同的情绪的。
我哪是今天要在讲话的、你听起来就是亲像一个你报的戏内底这个角色吼，一个老伙啊，伫遐讲遮有诶无诶，伫咧讲啥伊要安怎用？
这档代志吼，其实这件事情呢、都脱离不了三大部分、如果我们讲人生的话，分成三大部分，基本上就是发力，然后共鸣位置，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音高、语气、节奏。这三大部分其实密不可分。首先，我们谈发力。如果你们去学习唱歌，或者是说音乐课的时候，老师会教一些唱歌的方法，或者说发声的方法，你很常会听到一个方法叫做腹式呼吸，甚至你在学瑜伽的时候，老师也会教你腹式呼吸。可是实际上呢，很多人无法把这一个名称和实际上的运作连接起来。那在这边我们讲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想象你的上半身是一个针筒。针筒呢的那个上面的那个针管的开口，就是你的嘴巴，或者说你的鼻子。中间这根管子就是你的上半身，那底下这个拉杆呢，就是你的横膈膜。横膈膜往下移的时候，气从外头进来；横膈膜往上推的时候，气就会排出去。所以腹式呼吸的重点其实在于说，今天我们透过上半身最大的肌群，透过核心肌的出力，来让横膈膜上升或下降，用最大的肌群去做出调整，这样子我们会是最省力而且会是最轻松的方式。所以吸的时候呢，你的肚子会往外胀；吐的时候，肚子会往内缩。但有个重点要记得，就是当你吐的时候，其实你的腹部是出力的。这个腹部的出力有点像是我们在做仰卧起坐的那种卷曲、所以吸的时候，吐的时候是出力的，是有弹性的、这件事情如果运用到这个、我们一般的讲话或是说在唱歌上面，会对你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它起码可以保证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整个表演过程或是演讲过程中呢，你的喉咙会是在比较放松的状态。这是我们讲到第一个部分，发力。发力请记得使用腹式呼吸。第二个部分，共鸣呢，共鸣就比较难解释了。 基本上共鸣我们可以分为几个区块，一个是胸腔共鸣，一个是喉腔共鸣，一个是鼻腔共鸣。好，那之所以会有这些区别呢，其实我刚刚是有刻意的想要让大家听出这个质地上的不同。如果我们今天讲话比较多用胸腔的共鸣，你听起来的质地会比较温润厚实厚实。如果今天我们讲话比较用喉腔共鸣，其实这就是我们平常会使用的最多的一个地方。那当然那个比例上有些不同，有的人讲话可能就比较偏胸腔，有的人讲话就比较偏鼻腔。那到鼻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讲话开始有鼻音，而且在这个声音里面呢，会有一些嗡嗡嗡的这种感觉。那再往上呢，就是我们常常不能说误读啦，或者说我们常常理解为头腔，可是实际上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鼻咽的部分，这边可以做一个比较集中的共鸣，那听起来呢就会是比鼻腔再尖锐一点的声音。那这样的声音呢，其实我们会说它是发高音最好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共鸣腔体小，共鸣腔体小，你的声波在里面对撞，或者说你的气流在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做最快速的反弹，那么这件事情就可以帮助你在发出高音的时候不会受到大空间的影响。如果你空间越大，那你回弹的这些质地当然就会比较慢一点嘛。所以你这样去想象，其实共鸣就是指我们的气流和声波如何在其他身体内部的空间进行共振的一个说法。那么共鸣其实影响的会非常大，我觉得可以和第三个部分一起结合起来谈。第三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就是音高、语气和节奏。音高、语气和节奏如果再搭配上共鸣，基本上你就可以演绎出你所有需要的角色。但是这件事情当然会需要一段时间的自我训练以及培养，或者是你可能会特别去上配音课啊，或者是特别会去在哪边进行自我的修炼，可能去山上冲瀑布，然后这边发声，我不知道。但总之这两大部分，共鸣、音调语气和节奏合起来之后，就是人声整个的运用方式，然后发力是贯穿整个期间的。你们可以这样子设想，比如说同样的一句话，接下来的这段演出，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演出，但我们先从聊天开始好了。就这一句话，如果我换不同的音高，接下来这段演出其实也不太像音乐，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演出，但我们先从聊天开始好了。接下来这段演出其实也不太像音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演出，那我们先从聊天开始好了。光是音高的改变，其实就会让一句话的质地和观者听到的质感会完全不一样。那如果呢，我们再加上语气的变化呢？好，我们试试看下面这句话。所以实话究竟指的是真诚的话，还是内容属实的话？这句话，我们换不同的语气，但我们音高不变。我们试试看。所以实话究竟指的是真诚的话，还是内容属实的话？第二种，所以实话究竟指的是真诚的话，还是内容属实的话？第三种，所以实话究竟指的是真诚的话，还是内容属实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的听到，即使我们在同样一个音高做出语气和节奏的变化，观者所接受到的情绪以及感觉会完全的不同。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将音高加上这个语气和节奏，再加上我们共鸣腔的变化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做出切换角色的这件事情了。我们可以这样子试试看，如果我们现在用胸腔共鸣比较低音的声音再加上比较严肃缓慢的语气，再加上较多的断句，我们把这四项要素给加起来。首先胸腔共鸣 哦，我们现在是用胸腔共鸣的方式来发声。接下来我们用比较低的声音，比较低的音频去说话。好，接下来我们讲话里面多一点严肃，多一点断句。我们讲同样一句话，所以实话究竟指的是真诚的话，还是内容属实的话？ OK， 好，我们再换下一种。如果今天我们用鼻腔共鸣加上比较雀跃一点的语气呢，然后比较高的音调啊，然后我们在里面的断句加上一些颤抖的声音，加上一些颤抖声音，那听起来就会是这样子哦。首先我们用鼻腔共鸣讲话，鼻腔共鸣讲话，然后我们再把音调调高一点点，把音调调高，鼻腔共鸣，音调调高，然后呢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里面加一点点的颤音，一点点的颤音哦，让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再来说同一句话。所以实话究竟指的是真诚的话，还是内容属实的话？哎，有没有，你 听到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角色。基本上人生的运用就是这三大块所组合起来的。如果各位要回去 做一个练习的话啊，基本上第一个部分呼吸发力的练习，各位可以试试看啊，可以试试看你一边喊着 T TA T TA， 然后每一次喊出这个短促的声音的时候呢，你就要让你的腹部啊，有点像篮球那样子做回弹的动作。然后第二个部分共鸣呢，共鸣的一个练习方式，如果你要练习胸腔共鸣的话，你们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声音，有点像是我们在叹气这样子，啊，好累哦，啊啊，发出这样子的声音，其实它就可以帮助你感觉你的胸腔的震动，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胸腔共鸣，做胸腔共鸣的时候，你的气流量会变大，然后比较宽松这样子。那鼻腔共鸣其实基本上就是，用鼻音讲话就可以练习了。那或者是你愿意再多一个练习的话，你可以发出一 a ang ong u， 其实 e a r o u， 但是都后面都加一个 ng 哈，发出 yin yang ang ong u， yin yang ang ong u， 这个是非常好一个练习鼻腔共鸣的方式啊，因为 yin yang ang ong u 中间就包含了这个鼻腔的开关。鼻腔共鸣的开关的这件事情，哦，那第三个部分语气节奏，以及音高，这个部分则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习惯的方式，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想要去琢磨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打破自己原本讲话的方式，或者是你在做表演的时候，你叙述者的这个角色先用自己本来的声音，然后在别的角色上去，告诉自己几个条件，比如说他的音是要低的，然后他是要比较慢的，然后很客观的很物理性的条件，从这个地方去掌握一个角色他在人生运用上的肌肉方式以及性质，这会比你一开始就去形容说，我是一个40岁的中年人，或是我是一个，有点神经病的小屁孩，这种比较抽象的形容其实有点困难让你在一开始就理解你的肌肉怎么样去运用，或者是说我现在要采用什么样的共鸣，反而是你先很物理性的去说我现在要低音的共鸣，然后我现在讲话要慢一点，这样子会比较，我有点大舌头，这样子会比较帮助你说去理解这个声音听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啊，那又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可以试试看透过假音的方式去塑造假设啊， 因为刚刚提到音高嘛，那我们音高如果超越我们自己真音的音域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假音啊。好，我们用假音发声。
现在我们来用假音说话，那你听起来会有点恶心，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我的假音。那用假音说话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再加上一点语气的变化，或是说我们把假音加上一点胸腔的共鸣，那我们听起来就会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气音，加一点点的气音哦。所以实话究竟指的是真诚的话，还是内容属实的话？
所以假音其实也可以拿来运用，但是假音对于男生而言其实是一个比较难掌握的地方。我到目前为止也还在试着去理解这一块的运用，它非常困难。那有一个比较大的误解是这个音高的方面，就是大家会说有一种叫做真假音转换的区间，叫做混声区啊，或者是说把这个地方称作强假音啊。其实如果要理解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真音的发声方式的啊。因为如果我们说假音的话，是指的是像刚刚这种质地，
像这种质地的我们称作假音，它的气流量比较大，比较宽松，然后听起来呢就会很多气音。即使它再怎么样的去让它变得扎实，听起来也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这个是所谓我们的混声区的部分，它听起来的质地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让它变得扎实一点的话，你听起来会是这种感觉
啊。有没有，这两种东西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地方我们通常会把它称作这个混声区啦。但各位其实怎么样去理解它啊，或者说理解这个名词啊，名词只是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先不理它。但它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假音指的是较多的气量从我们支气管经过，所以它蛮多气音的。那我们说强假音呢，就是有点像是你把你的声带捏薄了发出声音一样。那么我想关于强假音的部分呢，或者说我们说混声区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南管的曲子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啊。因为南管曲子它起 key 都非常的高，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男生要进行演唱的话，你免不了必须碰到这样一个混声区哦。那我们稍稍的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Come see ya, 公主
像刚刚这句啊，感谢公主，日己情恩无比。这句里面就用到非常非常多的混声区的声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得出来啊，在情恩的时候，那个质地就是混声区会发出来的高音的质地。那它可以和真音无缝的接轨，所以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真假音的转换不是非常的明显。可是如果你是用所谓的
这种假音的话，那它真假音的转换
就会非常的明显，你很难在一个发声当中很顺的去转到这个，比如很顺的去转到这样子的假音，像是这样它会有个断层，可是如果是混声区的话，它不一定会有断层，你可以听听看它不会有断层，只是你如何去掌握高音的那个质感，让它还在一个舒服的范围，那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了。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提到，其实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发声方式，像是在我的一个小作品里面，就有一个阎罗王的角色， 这个阎罗王的角色就会用到一种发声的技巧，很常听到的这种喉音唱法，那主要是源自图瓦蒙古一带的这种传统的演唱方式。那他做出这个技巧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塑造阎罗王这个角色的一个特殊质感。他如果单纯听起来就是像是这样子的声音，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方式加上胸腔共鸣，然后比较低、比较凶狠的语气，把这些东西凑起来之后呢，就是我当初在行说阎罗王这个角色的一个声音了。那有句台词是这样子：
神我西，我生一拜，原本温修天庭之兵，要用天地的形来将这个魂魄加紧脱了，告他好好好令台个赛了，你应该怎样修说？
那他的练习方式其实蛮困难的，一开始你必须先去试着、发出比较长的一个轻弹的声音，这样然后把它拉长，你会发现有一个位置好像是比较舒服，然后它可以发出比较规律的震动，去让自己的假声带、声带旁边的肌肉震动，而不是让声带本身去震动。然后久了就把它拉长，你可以闭上嘴巴来试。像这样子。那么如果说到喉音唱法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人声里面非常特殊的一块领域，如果用来塑造一些角色的话，其实可以帮助你去超出我们的日常范围，去塑造一些比较、神怪的角色啊，或者是比较奇异的这种精灵妖异的这种角色啊。那另外一个比较大家知道的这种喉音的唱法呢，其实听起来会是这个样子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喉音的发声方式，就可以让你同时发出两个声音，而且并且可以在里面做一些比较旋律性的一些变化。像我自己就把它用在一个我自己写的一个民谣里面，那个最后一句是这样唱的。可以在演唱的过程中去加一些你自己想要的间奏啊，像是分开来唱的南红啊，南马红旗阿魂变天，像这样子，然后可以透过泛音的方式去做一些在平常演唱里头不会出现的间奏。 那么泛音的这样的一个发音方式其实是比较少会用到，但是如果你在对于人声运用上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值得自己去开发的一个位置，因为它还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一个特效。它其实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质地出现。那么以上就是我对人声运用的一些看法了。那如果再一次总结的话，基本上人声的运用就分隔三大部分，一个是出力，第二个是共鸣，第三个是音调、语气及节奏。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比较特殊的这种泛音的唱法，或说喉音的唱法，它可以帮助你去开发一些你从来不会用到的小肌肉啊，然后让你可以做出一些平常不会比较少会听到的一些声音的质地。那么这四个部分就是我对于人声运用的一些分享。再一次谢谢各位收听说唱的伎俩第一集人声，我是主讲者曾博豪，谢谢各位。